我们今天要进入以赛亚书42:1-9，第一仆人之歌。看啊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、所拣选、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。他不喧嚷，不扬声，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他凭真实将公义传开，他不灰心，也不丧胆，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义，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。创造诸天，铺张穹苍，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，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，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。他如此说：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，必搀扶你的手，保守你，使你做众民的中保，做外邦人的光，开瞎子的眼，领被囚的出牢狱，领坐黑暗的出监牢。我是耶和华，这是我的名，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，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。看哪、先前的事已经成就，现在我将心事说明，这事未发之先，我就说给你们听。42章呢的背景，是因为39章呢，西西家南国的王，在上帝救他185000个人一夜之间全死之后呢，包括那个西拿基利回去以后，后来给他儿子杀，从此亚述就整个败落，巴比伦上来。在38章，西西家呢得病，上帝医治他，怜悯他，给他15年的寿命。巴比伦派使者来给西西家祝寿，结果呢，西西家他竟然把圣殿的金银财宝，你通通给巴比伦使者看了，注定的巴比伦牺牲了路，也注定的南国会给巴比伦灭掉。也就是说，1-39章在讲两个王，一个是亚哈斯把亚述引进来灭掉北国，西西家把巴比伦引进来灭掉南国。39章结束的时候呢，甚至以赛亚告诉说，你的儿子都要变成太监，你的子孙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总共会70年。西西家不觉得有任何苦，他对以赛亚说，你所说的话，耶和华的话甚好，因为在我的连日当中必有太平跟稳固的日子，我的子孙去死是他们的事，我自己只要平安就好了。这么自私的王，难怪40章之后啊，完全以赛亚已经把眼光讲到150年之后呢，他们会给巴比伦掳到外邦去的那些人来安慰他们。40章之后呢，是有名的安慰的书，最根本的神学关键的经文就是40章27节，他们会抱怨，抱怨说：雅各啊，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呢？以色列啊，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呢？我们为什么被掳到巴比伦去呢？上帝说：因为你的祖先犯了罪，可是你即使到巴比伦去，我仍然要透过以赛亚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40章1节是这么开始的。这些问题他借着40章12-26节，创造万有的天上的神来说明，40章1-11节，救赎主他必然救你们，用40章下半段的创造论给40章上半段的救恩论做背书。除了借着创造的主要保证救赎的功必成，两个管道，第一个管道政治弥赛亚，41章2节，论从东方兴起一人，这个东方兴起一人就是等于41章25节，我从北方兴起一人，就是古列。古列呢，其实是对波斯，波斯其实对以色列来说是东方，可是他们攻到以色列的时候呢，对以色列来说他是北方来的。这个古列呢，也出现呢在44章最后1节，论古列说：他是我的仆人，必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，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。45章1节，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，我搀扶他的右手，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。我要放松列王的腰带，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，不得关闭。我对他如此说：我必在你面前行，让外邦通通投降。古列就把巴比伦帝国灭了。也因为他把巴比伦灭了之后呢， 在主前538年下诏，以色列人可以回去建上城。这整个背后是上帝让古列打败巴比伦，上帝兴起他的榜背政治弥赛亚古列。那这是整个这个40章回应他们27节说，上帝为什么向我们隐藏，上帝你不公平。上帝说，我有，我要用我的榜背，我是创造的主，我也是救赎的主，我要帮助你们，我借着政治弥赛亚古列让你们可以回去建上堂。但更重要的不是政治弥赛亚，是我们最开始所读的第一个仆人之歌，我的仆人这位耶稣，新约的弥赛亚，他才是真正救你们的灵性上的弥赛亚。这边42章1到9节里面有很多应验的，施洗约翰给耶稣受洗的时候呢，圣灵仿佛鸽子，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正好应验42章第1节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。耶稣呢治病好之后呢，在马太福音12章呢，他不喧嚷不扬声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潭的灯火他不吹灭。耶稣登山变貌的时候呢，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，我所拣选的，应验42章第1节。约翰一书2章所说的呢，耶稣是众人的中保，这个在42章第6节是应验。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11章被抓到监狱里面，他在质疑我是不是要等候弥赛亚，他有点担心，他已经信心摇晃的时候呢，耶稣就派人说，你们去告诉在监狱里面的施洗约翰，我这位耶稣开瞎子的眼，领被囚的出监牢，领坐黑暗的出监牢，穷人有传福音给他们的，就是这个耶稣。引用的经文就是42章第7节，仆人之歌灵性弥赛亚是犹太人归回主要的管道，不是古列，他带来影响力。仆人之歌之后呢，42章第10节，航海的海中所有的海岛其上的居民都向耶和华唱新歌，从地极赞美旷野到基达人希拉山顶海岛众海岛，全世界赞美上帝。这位耶稣他不单单只是政治弥赛亚，他是灵性弥赛亚，影响犹太人归回，影响到众海岛都仰望他的救恩，成为世人的中保，成为新约时代的时候人家瞎眼看见瘸腿行走的人的唯一的出路，影响力那么大，因此全世界都来敬拜他。怎么样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？影响力的本质在哪里？第一，在别人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，罪恶当中黑暗里面他救他出来，他知道人的可怜，他救他。马太12章第9节到21节，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，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，有人问耶稣说，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，意思是要控告他。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？人比羊何等贵重呢？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。于是对那人说，伸出一手来，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，和另外一只手一样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么样除灭耶稣，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，又嘱咐他们呢，不要给他传名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，看啊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拣选，我所亲爱，心里所喜悦的，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，他不增进不喧嚷，街上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等他施行公义，叫外邦得胜，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。耶稣付代价，付什么代价？法利赛人因为这个缘故嫉妒他，要杀他。你怎么可以在安息日治病，冒犯他们的宗教主义？但耶稣想到这个人枯干的手非常可怜，付代价，冒犯着他们，救他们。因此马太呢就记载，为什么会救他，是因为应验第一仆人之歌，提醒我们，特别我们是侍奉上帝的仆人，你一定要在别人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。别人不关心你知道多少，别人只关心你爱他们多少。 你的讲道教导牧养的权柄来自你爱养的心。他们知道我的牧师、我的同工、我的弟兄爱我们，他爱上帝，他所讲的道都是从上帝来的，我们就听他的，就有影响力。耶稣有影响力，因为他看到别人枯干的时候，他看到血肉病的，他看到枯骨的，他看到瞎眼的，医好他。第二，在自己的软弱上看到上帝的大能。有一些学者以为这个是以色列，因为呢，确实有一些经文讲到我的仆人以色列，包括41章第8节。但以色列人不可能行神迹，所以不是以色列。因此呢，这是仆人之歌，在预告耶稣能开瞎子的眼，领被囚的出牢狱，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事，你需要上帝。其实42章1到4节头尾都包围在宫里。42章第1节必将宫里传给外邦，第4节他在地上设立宫里。你要传宫里啊，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啊。像施洗约翰要传宫里的话呢，就会让犹太人讨厌他，最后你知道施洗约翰的结局，被砍头。但你传宫里，结果呢，你可能会软弱。第4节呢，有灰心，有丧胆，需要上帝扶持。42章第1节，我所扶持的，你是要被上帝所选的，心里是他所喜悦的，你是对的人，才有办法行上帝要你做的事，传上帝要你传的道。你一定要经历到上帝爱你，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同在，被他扶持，被他高，被他圣灵所充满。这个神是怎么样的神呢？第5节，创造诸天，铺张穹苍。古列把巴比伦灭了，改朝换代背后的历史的主宰是上帝，用他的创造的全能，保证救赎以色列人的功必成，是因为他是创造万有的神。这位上帝，你如果有他，有他的同在，有他的恩典，他托住你，你即使在卑微，你即使在软弱，他帮助你，坚固你，你就可以被上帝用，好好祈祷传道。像彼得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耶稣说从今以后你要成为得人渔夫。你很软弱，在自己软弱上你看到上帝的大能。摩西很软弱，我哪有办法让以色列人出埃及？有上帝，法老王乖乖的把200万人吐出来，巴比伦把以色列人掳走了，上帝让波斯叫以色列人吐出来。实际上以赛书呢，好多经文就在讲被放出来，要欢欢喜喜走平坦的路，平平安安蒙引导。全能的神托住我们这些侍奉上帝的人，特别传道人，你留心，不只是在别人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，在自己的软弱上经历看到上帝的大能。第3，在世人追求短暂的时候看重永恒的价值。我们是一个想抓权，希望有地位，能够麦克风大一点，媒体在我手中的后现代化时代当中，传道人、基督徒特别留意，不要那么在乎世界上短暂的权位。耶稣医病赶鬼完以后，当然很多人会传他的名声。马太12章16节，他就告诉别人说，不要给他传名，不要扬声，不要让人家知道，不喧嚷。他只关心我是不是做上帝喜欢要我做的事，他只关心我是不是他的仆人，他只关心我是不是被上帝所扶持，他只关心我是不是行他所喜悦的事。先知但以理，他不在乎上楼祷告1天3次，因此有人在外面开窗户就要抓他，他关心上帝啊，我是不是行你所喜悦的事。上帝祝福他，后来就成为呢外邦的先知预言70个7。你我要有影响力，要关心上帝要用你用在什么地方，用在什么舞台，而不要自己想自己抓自己的舞台。第4，成为领导的秘诀，走下去，成为仆人。你要让42章的外邦听到宫里，众海岛都等候你的训诲，各样各地方全世界的人都来称谢你。这位耶稣 他的秘诀是下来服侍，走进人间。美国的管理学家呢叫 Maxwell， 他说影响力的价值三个：替没有影响力的人发声，对有影响力的人说话，把影响力传给人。这样影响力是要有格局的，你的格局决定你的结局。可是整个关键呢，是要走下去，神变成人，成为众民的中保，他成为外邦人的光，死里复活才有办法羞辱外邦的假神，好让呢先前的事已经成就了，现在我要把心事就是透过耶稣要救他们出巴比伦回来，让以色列被掳归回，让被辖制的可以得到自由。他走下来，他变成人。另外一个呢，英国文学家就是叫塞尔斯 Doris Sayers， 这20世纪的英国女诗人，她说上帝为了救世人呢、遭受三大屈辱。第一个屈辱，道成肉身，穿戴人类有限的身躯；第二，十字架上忍受公然的迫害；第三，他居然舍下自己，把自己的声望名誉寄托在平庸的身上，教会普通人，然后要求我们这些普通人呢，因为有圣灵的同在，走下去服侍这个世代，服侍教会，传扬救恩，成为有影响力的人，让外邦，让众海岛，让世界都听到耶稣的救恩。你要成为被上帝用的人，就记住什么叫大师。不是拥有最多学生的人，是协助最多人成为大师的人。真正的领袖不是拥有最多追随者的人，而是协助最多人成为领袖的人。你要成为被上帝用的人，就要走下去被上帝用，低头祷告，学习耶稣。亲爱的主，帮助我们在别人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。当我们传道的时候，传扬公理有威胁的时候，帮助我们依靠全能的神，更帮助我们看重永恒的价值，不看重世界上的名声，学习仆人耶稣与主同行，交托仰望感恩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